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我要强调，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是在神的国里面，可是神的国在今天所显现的，基本上是属灵的层面，所以我们不能够太求物质上有非常多的那种呈现。而在物质上，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个共同的，不是什么有基督徒特色的原则。来一起来做事，比如说我们说环保啊，比如说我们争取民主，而且在我们有共同看法的时候，我们要允许其他的人，包括其他基督徒，可能有共同不一样的看法。有人可能支持民进党，有人可能支持国民党，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以本着自己的良心合作来做。那么，而这些东西都可能有比较好的，也可能有比较不好的，但是不会是那些都不等于神的国的呈现。神给你力量去推动这些，但是那个神的国的呈现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说那是圣灵的工作了。那我们今天这种，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我们。心里是越来越有圣灵，越来越有神的话，越来越有神的爱和智慧。那可是外在我们所行的、所经历的，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不觉得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基督徒的政治方针，我们没有什么社会纲领，我们跟世人的都有类似的地方。如果你要去做这些，希望是上帝在激励你去做，但是没有什么一套基督教的。没有什么基督教的牛肉面了，牛肉面好吃就是好吃，不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基督教的成分。那个牛肉面好吃，可能是回教徒做的，可能是无神论做的。你不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基督徒开的，就以为特别好吃。我已经讲过，通常还比较不好吃。那你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一样，我都希望我们是记得这一点哈。好，我们现在也继续看一下我们基督徒这种两种身份哈。马太福音第22章21节，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好，我说过，耶稣，我看不出来耶稣有对当时的社会，同时对任何一个社会，有一种什么神的国来改变的那种社会纲领，其中包括就是他纳税。耶稣在这里显然同意一件事情，这个钱是该杀的，就应该给该杀啊。这话的意思呢，我们其实需要去想一想，就是。基督徒要不要纳税？哎，也有一些基督徒，也是包括在改教运动那些极端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不要纳税，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都是邪恶的，基督徒纳税就在罪恶上有份。这个的推想呢，不是完全错误的，就是各位，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上面有份的，但是呢，上帝仍然要我们去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生活。你今天纳税，一定就是对该杀政府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你纳税嘛，这是国民义务嘛。那你在这里以色列纳税给该杀，就是也是承认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权。这就是我们上午所讲到，我们基督教没有那种愚忠愚孝。我们不但没有那种愚忠愚孝啊，各位，我看基督徒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最汉奸的人物啊。就如果照圣经来讲的话，哈，一切执政掌权者都是上帝所令的，而且我们不违反执政掌权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是国与国之间作战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是这样。今天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仗，我是中国人，好，中国政府就是征召我做兵去打仗啦。那么，我就应该效忠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因为圣经讲执政掌权者是上帝所设立的，你要听他的啊。我在这里还没有讲到种族的问题，就是听他的。然后 在战场上我拼死命打日本人，就不幸我被俘了，我被抓了。在圣经里面你也不没有看到说像我们中国啊，这誓死不屈啊，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讲法。那如果我们再说，假如在打仗完了哈，我被俘了，然后中国被日本人打下来了，就讲中国太大了，我们假定日本人打台湾吧，我在那里抵抗，结果节节失礼的，我们一直逃到屏东了，那么最后逃到恒春了，然后最后我被抓起来了。那日本人宣告这个地方已经是日本在统治了，那我观看一下，日本的确已经统治了，我们也没什么游击队了，已经被他统治了。各位，我立刻会说天皇万岁。然后呢，那个英国人现在又来，或者美国人又来轰炸这块地方了，然后又丢了两个原子弹到日本那里去，然后美国人丢完原子弹日本投降以后呢，美国也没有把台湾归回给中国，这不是台独讲的吗？没有给没有归还给中国。美国人说这块地方呢我们来统治，那我立刻就说美国万岁。就是我们基督徒你要说什么永远效忠哪一个，不会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父母是政权呢，对我们或者公司老板呢，对我们都可以应该是又爱又恨。这理论上哈，理论上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基督徒啊，不管是做人家丈夫，做人家妻子，做人家的雇员，做人家的这个选民，或我们基督徒理论上，当然实际上因为我们有罪不是这样子了，但我们基督徒理论上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尽意的服侍他们。所以老板、父母、丈夫、妻子，假如我们通通不信主，后来我信主了，那我的不信主的老板啊什么，应该对我呢有一个最大的感谢，或者很喜欢我这个信仰，因为我信主以后我对他真是忠诚了，我不会像以前一样跟他勾心斗角，说一套做一套，欺骗他，不会。我再说这理论上，实际上基督徒还是会欺骗，还有勾心斗角还很多的，在停机就知道了哈。那么当你这样做的，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你的老板，你不信主的老板、配偶和你的父母等等，对你是应该是因为信了主，应该是非常高兴，因为哇，多了这基督徒啊，是非常诚实、努力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的不信主的配偶、老板和父母呢，还有儿女呢，所有的人对你一方面是有非常满意，因为你对他很忠心、很诚实、很努力、很善良，但另外一方面他对你是绝对的痛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你，我对你好，这纯粹是因为上帝，这纯粹是因为上帝。我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上帝，而我的上帝吩咐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他律在这里也是，但是这个他律里面也有主动的，因为我的全爱是给了上帝的。所以当我全心信靠上帝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是忠实的，是诚恳的，但是绝对是在上帝以下的。我对上帝是绝对的爱，对你的爱、对你的效忠都是相对的。我会对你好，我会想尽办法对你好，甚至我会原谅你70个7次，但我对你的好是上帝要我对你好的那种好，那种上帝要我对你好的好是最重要，是希望你能够信靠耶稣。当你不能信靠耶稣的时候，我对你的好就是像爱仇敌一样的，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的基本价值观念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是因为上帝的吩咐我就对你好，但你跟我基本价值不一样，我们不一国的。所以呢，我就听到也是很多名目呢，像包括以前讲到中国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基督教一定要本色化了，因为基督教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以后，当中国多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中国就少了一个中国人，就他们不是中国人了，他们变成基督徒了。哎，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因为信了耶稣就把中国丢掉了，我们应该更是一个好的中国的中国人。各位，就我刚刚讲的第一点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一个更好的公民，我是一个更好的雇员，我是一个更好的丈夫，我不欺骗你，我对你忠心，我不贪污，我不反抗，我原谅你，我爱你，这是真的。但从更严肃的一面来讲，你的确失去了一个中国人。对，我们不必有什么伤心嘛。我刚刚讲的，我们这种观念当然就是我们不是绝对的顺服，我们是因为上帝。我现在知道，哦，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做中国人，或我做你的丈夫，或做你的儿女，或我做你的父母，都是建立在我是上帝的，我是属上帝之下的。所以上帝叫我离开父母，我就离开父母；上帝叫我杀儿子，我就杀儿子。我一切是因为上帝要我这样做，我才做。我是因为属上帝的人，这一点，我就听到很多人，那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常常有那种怨妇的思想哈。我听到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也是这样讲，哎呀，他们都觉得基督徒不爱国啊，基督徒喜欢美国啊，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爱国的。我如果碰到共产党啊，我如果碰到胡锦涛啊，我就会跟他讲，我说胡锦涛先生啊，今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最大的，不是法轮功，不是西藏独立，不是台独，不是新疆独立，不是美国，不是共产党里面的贪污腐败，今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威胁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然后我会把刚刚跟你们讲的再跟他讲一次。你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应该实在非常的高兴，因为人一旦成为基督徒啊，包括中国人这么欺诈欺骗呢，讲一套做一套，信了耶稣以后都不会这样了。我们会忠心的忠于你们，我们会诚实的办事，我们也都不再贪污了，我们上班都很努力了。但是我们是绝对忠于上帝，不会忠于绝对忠于共产党，也不会绝对忠于这些，我们看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属你的，上帝什么时候叫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上帝今天叫美国来打你，我一定会尽上帝给我的吩咐的力量去打美国，但美国如果把你打败了哈，那对不起，我也马上就投降。其实你也是我们中国人最贪生怕死，就很多人说我们也爱国啊，也爱神啊，也爱什么，也爱家，对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爱神跟爱国爱家这些是不一样层次的，是不能比的层次的。因此其实我在很早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发现到这件事。我很早的时候，我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大一的时候，我在参加校园团契一个什么灵修会，那好像是一个月的时间，在大甲，我跟另外跟另外一对男女朋友哈，就谈话，他们我那时候听不太懂，因为我没有谈恋爱，不知道。那男孩子跟我讲，他说来昌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他谈恋爱以后，我越爱主啊，我越担心我跟我的女朋友将来结婚会不会幸福。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全心爱上帝啊。我就想到说，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我那时候答案就跟我刚刚讲的第一点一样，你越爱主越信靠上帝，你应该越能够爱你的女朋友，将来是你的太太。我想这是真的吗？应该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你或者你的太太不走在上帝的路上中的时候，或者上帝对我有一种要求要我离开我太太的时候，当然这一般不会这样了，那要这样都是那个丈夫有了外遇才会说这种话的。就如果说真的是上帝有这样要求，上帝的确是这样要求亚伯拉罕的，那我们就说，我刚刚跟胡锦涛讲的，我现在跟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讲的，我现在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爱国讲的，就是跟各位，以撒对于做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高兴是不高兴？他是有安全感还是没有安全感？ 他是觉得太好了，我爸是这样的爱上帝，他这样的爱上帝信上帝，他真是一个好爸爸，应该是这样。亚伯拉罕越是爱上帝信上帝，对以撒就应该越好。但是以撒有一天也发现，上帝说，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把你儿子杀了，亚伯拉罕也就是乖乖的听命啊。那对以撒来讲的话，哇，这种老爸，各位你懂我讲的意思，就我们基督徒在这两方面都很缺乏。我们基督徒在对因着上帝，因着我们认识上帝，因着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我们更诚实更努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更尽心，我们表现得不好。就基督徒啊，偷鸡摸狗啊，浑水摸鱼的还是很多。那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做出那种见证，叫非基督徒觉得信耶稣真好。那我赶快也讲一句，就是非基督徒因为神的一般恩典，他可能做得比我们更好。在这方面你这做得再好都不能叫你得救，得救只有靠着耶稣的救恩。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我还应该叫我们的老板叫我们的配偶都非常安心，真是好啊，早点信耶稣就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叫他们有一种不安，就我发现，哎呦，你上帝对你怎么这么重要啊？我们当然可以回一句，这重要对你有什么不好？哦，没有啊，我越是亲近上帝，越是到教会里，越上华神延伸制的课，哎呀，我对我老婆越好啊。那当然他应该很高兴，以后多多去上啊。他也会发现，如果你上的对，你若你信的对，你所有的重心是在上帝的身上。就第二点，这个我们更基础的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而我是觉得这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不管是上帝要考验我们，像考验亚伯拉罕要我们杀儿子，或者上帝的确耶稣也这样讲，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来跟随我，的确上帝一方面要考验我们，一方面上帝拯救我们也要我们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你尽心尽力爱主的上帝还能留下什么给这个世界呢？就这种强烈的两个极端是基督徒生活里面应该有的，可这两个强烈的极端我觉得在基督徒生活里面都非常缺少啊。那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回到这里讲到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就在路德的观点也是这样讲，就是说在世界治理的时候，在外在治理的时候，神的确使用了该杀，给了该杀或者给了政府一些权柄。当然我们也承认在耶稣这个时候，该杀是罗马帝国里面非常好的一个该杀，但是原则上就是任何一个该杀，任何一个有权柄的，我们都因为上帝给我们规定有顺服。只是当然对一个好的该杀的顺服我们是比较愉快的，对一个坏的该杀的顺服我们是很辛苦的，而且很多的征战，很多挣扎的。这该杀不只是总统啊，这该杀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妻，你的儿女，你的父母等等哈。好，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就该杀不是信耶稣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对上帝在世界所设立的权柄，你对他需要有一些顺服，你要遵从他的这些规定和制度。这不是什么大学问，我们今天台湾就是这样嘛。我们今天其实不管是民进党执政或国民党执政，我们都不是都还算顺服吗？就因为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要把神的物给神，就是外在的顺服，外在的守交通规则我们是守的，内心的敬畏上帝我们也是敬畏上帝的。而且我们外在的顺服是建立在我们内心敬畏在上帝的身上，所以我们外在顺服是更真实的更美好的。好，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这是说啊，你有两种身份，你有两种国籍，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也是该杀的子民。 你耶稣也非常清楚叫你该杀的物给该杀，就是外在的你要顺服这个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和规矩，内心你要顺服上帝，而内心顺服上帝是你外在的那个基础，所以内心是更重要的。那教会跟世界呢，跟这个世界或基督徒就跟这个世界呢是有分别的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这个话哈，是耶稣讲的，我就觉得我们不能不把它听进去。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也是不这样讲，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尼泊尔的分的这五种，就第一种是基督徒跟世界文化是敌对的，那这有圣经的根据，事实上我觉得有圣经绝大多数的根据。这里就是讲这个世界是恨你的，这个世人其实就是世界哈，原文是一样的字，他恨我们，他恨我们，因为我们是不属世界，我们是属上帝，我们被上帝拣选，这世界就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对胡锦涛先生，我们对不信主的父母，当他们我们觉得无缘无故就是不喜欢我们，各位有的父母当然也是，或者我们有些人就还好了，这如果有还好的状况的时候，你要感谢主，这是主给你的恩典。照正常的状况来讲，你信了耶稣，你不信主的父母对你应该是恨恶的。那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你不好，信了耶稣以后你应该更好，就是因为他在魔鬼的手下，他就不会喜欢。这其实你们应该发现，一个人哈，如果他现在去，他去哪个庙里拜拜了，或者他喜欢去哪个庙里去了，那一般来讲呢，父母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但是如果你去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意见，即使你去教会以后你的功课更好，他还是会有意见。那理由就是他是属世界的，你已经不是属世界的了。那这种我们会跟这个世界有冲突的时候，这种认识是要有的。你走在主的路上，你就要注意这个世界是恨你的。那同样的，包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教会走世界的路，教会就会恨那些不走世界路的人。当然你要小心了，到底是谁走世界路你要小心，也可能有几个派通通都在走世界路，那是大鬼打小鬼啊，都一样不对哈。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世界是有冲突的，因为我们属上帝的。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你信耶稣，我信的一点都不艰难呢、哦，那有问题，可能你还没信呢。你信耶稣，这个世界会恨你。那这个世界最直接的就是你自己的肉体，就你自己的老我。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其实还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这冲突是有的，这个冲突你在看路德的书里面也会看到，就是说。这冲突不一定是他们是邪恶的，我们是正当的。这个冲突基本上就是我们是信上帝，他们没有信上帝，即使他们不邪恶，他们也会不喜欢，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那当然上帝也在这里面都有管教了，甚至我都有管理了，甚至我们也一再讲，不信上帝的人，神在这外在这些事上也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使他们可能做得非常好。好，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段话呢，应该蛮有名。这里有个六个不相，一个是不相配，一个是不相交，一个是不相通，一个是不相合，一个是不相干，一个是不相同。那么就是我们跟这个不信的世界，我们跟这讲到呢，这我讲尼布尔的第一种讲法，实在是有最多的圣经根据的。不管是约翰，不管是耶稣，不管是保罗，都在圣灵的默示下，不管是新约旧约，都有讲这个上帝的儿女跟这个堕落的罪恶的世界不相配，不相合，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干，不相同。理由是我们是上帝的殿，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理由是我们当中有上帝，上帝跟这个世界，跟这个抵挡他的世界就是分开的，上帝跟属他的儿女就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开呢，特别说啊，这是引以赛亚书52章的话，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好，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不能来往，要分开。我们继续讲这种分开哈，等一下也会讲到合在一起的哈。就这里的经文在这里，恐怕不只是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能结婚，这里讲的也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一起生活嘛。那我们现在应该马上看懂这段经文，马上该做的事就是把屏东基督教医院里面所有非基督徒的医生还有病人通通赶出去了，然后他们如果不出去我们就出去，因为他们不走我们就走，反正要分开嘛。各位，圣经是这样讲的，那你明显知道我们不是这样做，那我们不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教伦理需要知道，也就是你在看那个路德书的时候需要了解。好，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3章2节。哥罗西书3章2节3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哎呦，这又是我们昨天讲到死的哈，我们都是死人了，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是死了，我对世界也是死了，世界不要来干扰我，我也不要干扰世界，我们是死了。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房间里面，这很多东西都是世界的，这灯泡恐怕是世界的，不是从上帝来的光。这投影机是，这麦克风带是，这也是。这个我喝的矿泉水，这里讲到是麦饭石，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的，我猜也不是。我刚刚吃的便当大概也不是，我刚躺的地毯当然也不是基督徒的，那么都是非基督徒。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出去呢？好，这其实赶快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你的内心。我们总是把内心和外在把它分开。这不是说内外不一致，而是说我们现在神要求我们甚至永远要求我们是内心，从内心开始，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外在也在其中。今天外在还没有那么多，但我们内心是需要跟这个世界有个彻底的分开的。以弗所书2章10到12节，对不起，11到12节，以弗所书2章11到12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又是很明显的两个分别。一个是我们以前是外邦人，现在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了。这世界上明显有两种人，我们跟世界是分开的。好，下面约翰一书2章15节，各位翻都应该知道了，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世界上的事，如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各位，这些经文都很多，但这些经文就，而且我说觉得这些经文是圣经上绝大部分讲的，可是这些经文呢，现在大家神学家都不喜欢讲，现在这些经文都喜欢讲的是我们跟世界不是敌对的啊，大家最喜欢讲我们是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但我刚刚已经讲多过了，基督徒怎么能改造这个世界呢？基督徒自己都弄不好还去改造世界，基督徒自己的功课啊、作业啊什么都做得很不好，基督徒专业表现都很不好，我们基督徒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优秀，我们怎么改造这个世界呢？实在是很臭美了，世界又怎么来被我们改造呢？我们在台湾只有2%，你还不去传福音，你还去改造世界，大家都在改造的时候都累死了。就是我不觉得我们要去改造世界，我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来充满，来可能有所变化。好，不过我们继续看这个看起来分开的哈，希伯来书11:13-16，希伯来书11:13-16，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然后这也是我们这两天都有讲到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非我家。我已经听到很多神学家牧师讲，我们不应该再唱那个黑人灵歌，这世界非我家了，这世界就是我家。那我就觉得他们比当时的黑奴还要更不如，他们是世奴，世界的奴隶了哈。圣经明明讲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么不是我们家，那我就刚刚很多问题，那我们怎么离开呢？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只是要各位注意，圣经很清楚有讲到说基督跟这个世界分开的，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不可以忽略的。好，希伯来书13:14，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在世界里寻求上帝给我们那个将来的城。另外，历代志上29:15，这我也讲过很多次了，历代志上29:15。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这旧约里，所以就特别珍贵哈，因为很多人觉得旧约是把世界当作他们的家，可是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客旅，我们不能长存，我们没有那样的梦。然后如果把那个90篇摩西讲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我们就是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断的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是永远在上帝里面。好，但以理书第二，我们上午看过的但以理书2:44，就是这个世界在进展的时候，上帝会另外立一个国，永远不废掉，我们是在那个国度里面。刚才讲的这些经文都是讲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分的，我们分开，而且截然分开，因为这个世界敌对上帝，因为我们属于上帝。但是呢，圣经有讲到我们是跟世界是合的。好，哥林多前书5:10，哥林多前书5:10，我从9读起。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人相交，这是六个乡里面的一个，不要跟这个世界淫乱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界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者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分裂的人格了，刚刚我们才看到要离开，现在保罗说不行，如果要离开你们就非离开不可。不是你说要离开的吗？那我们怎么个离开？各位，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我已经讲太多遍了，我们离开是心灵的离开啊，我们心灵是属主的，我们身体并不离开，而且这样的不离开，这样的离开，或不离开都是非常正面的，使我们不会贪爱世界，又能有最好的贡献啊。 但以理书第二章三七三八节，我们刚刚也看过了，各位不会看了，就是我们是列王正在进行的时候，神另另外一个国，就是就跟但以理一样，他在这个神所另的立的国度中间，但他也就在巴比伦这个国家中间。那我们是还是一样，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这个国家的，被这个国家来管的，看得见的部分，可是我们的心灵完全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这不是我们身心是分裂的，没有分裂。就跟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也守这个世界上律法，但是我们守的动机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内心属上帝，以至于他对他的仇敌有极大的爱，而他的身体是因为属上帝而属世界的，以至于他外在的行为是叫那些作恶的人，包括他的仇敌，在他的爱当中受到惩治。这没有冲突，这是一致。我们应当用爱心来惩治人，用爱心来帮助人，用爱心来管教人，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做，而不是说啊，我们就是一个很愚蠢的，让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在犯罪的那种，我们其实不是爱他了。好，我们也看过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是上帝也使用这个亚述，就是这是上帝所恨恶的，他也恨恶上帝，但是被上帝使用。比如这个和包括神就会使用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世界仍然在上帝手里。然后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第九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你看这个地方啊，另外还有在二十七章第六节也有讲，就是非常稀奇的，就是上帝把尼布甲尼撒说成是他的仆人，把这地的居民，就是他的名义上的儿女，说成是他要消灭的对象。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的国在今天，就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所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人的内心。你不能因为说他是以色列国，不能因为他是信基督教信义会真理堂，你就说他这个就是上帝的国度。外面所看到的都只是一个神国的部分的呈现，不管是物质上的或看得到组织上面的，内心属上帝，这只有主知道的。好，我们也看二十一章，耶利米书啊，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哦，对不起，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就不用再看了哈。在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十八节十九节也讲类似的话，就是要以色列人投降哈。那我们基督徒对在这个世界上有分有合，我们跟他合总是在一起，我们跟他分，我们心总是属上帝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记得的话，路德那本书你就大概就看得懂了。我们在生活中，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也可以解决了。我们心有爱，我们外面的行为是不违反这个世界上的法则哈，就是神也在世界上设立的法则，我们在做。那路德有的时候喜欢讲，爱的伦理是我们心内的，而外面是靠着律法，这讲也没有错。就我们始终用爱来行出律法，所以我们不是对那个作恶的人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们是积极的爱。可是我们积极的爱也叫我们积极的使用法律来减少他的作恶，制裁他的作恶。那我们跟世界的权柄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是顺服的。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时候都应该因着上帝的命令而顺服，这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书第十三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我们都顺服。 但我们顺服不是绝对的，我们顺服是上帝在激励我们，我们对这些抵挡上帝、抵挡我们的受造物，我们就有相当，我们就有，就有，就听他们的。但是呢，当他们明显违反上帝话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了。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29节那里讲到说，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我们在《但以理书》第3章第18节我们也看到，这个但以理不顺服王的事情。我们在出埃及记1章19节我们也看到那个收生婆不顺服法老的命令。就这个在什么地方表现出那个不顺服，我觉得也是有非常大的弹性，我们并不能说一定是怎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对。好，这里恐怕我也要说一下，那基督可以造反吗？基督可以革命吗？这个问题哈，在大概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以前呢，没有问题，就基督绝对不可以造反，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这些权柄都是邪恶的，所以这些权柄常常下的命令是很不好的。那我们当然不顺服，但是基督徒不顺服的同时，他只能够为义受逼迫，他不可以造反。而国家下了一个错误的命令，你就不听就对了，你不听不顺服，那不听不顺服，你就是被杀掉、被关起来都可以，你不可以来革命。就传统来讲，是就改教运动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的。路德和加尔文也认为不可以，但是后来呢，这个基督徒就 Protestant 的受的逼迫越来越多，所以路德加尔文呢后来就多多少少有一些允许可以为良心的缘故有所反抗。那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很难说哈，也是看你不同的人来讲。那像加尔文说，我们都有这种，我们不是都有，就是说基督徒有那种反抗权，这个在他的 Institute 里面最后讲到一点点。那在我记得应该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因为美丽岛事件很多受长老会的影响，就有讲到说基督徒有这个反抗权。那也有很多人说，在18世纪以来的包括美国和英国的革命呢，那种良好的革命呢，都是因为受基督教影响，就是我们不是像在中国一样或者像法国一样，我们要就是对暴君不断的忍耐，到时候忍无可忍，就人民造反了，农民造反又是死伤，那死伤不知道多少人，那死伤很多人以后呢，新的政权呢不久又会越来越坏，像明朝根本不必不久，明太祖一开始就很坏，就基督教呢在维持世界权力上面呢有很大的贡献，不可以造反，但是呢在合理的造反中，就英国和美国这种呢革命里面又树立了很好榜样，这基督徒说的是不是这样？各位，这都是伦理上、政治史上很多争议的事，我们先不要讲的那么大声。我意思说，先不要说啊，基督教造成了科学啊、民主啊，这不一定的，这还有很多的争执。我基本上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清楚的证据啊，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说。不过就是我们对世上的政权呢，是有一种顺服的态度，但是又有一种不顺服的态度，就是这种矛盾啊是有的。我们绝对顺服，我们不因为自己的私利，我甚至不因为你的不好不顺服，因为上帝命令我要这样，而且我的顺服是诚实的。但是就是因为我对上帝有一个绝对的态度，以至于人间的这些你就休想让我有一个绝对对你顺服。绝对顺服的态度了，就是相对的哈。那我们应该在世界上要怎么做哈？这就也是很难说的哈。教会对于这些权柄哈，也有那个不顺服的时候。就我们也看一下哈，在 使徒行传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不顺服也不使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这句话，你看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拒绝做分家业的事。那可是，这个你也要跟那个该杀的物给该杀，神的物给神那个连在一起想哈。各位，断事的官分家业，当家庭里面有一些纠纷要分财产的时候，有争执，各位教会要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你说凭这里来看，明显是不要介入嘛，不管这个事情。可是你再想想看，在哥林多前书，当教会里面有争执的时候，保罗曾经责备他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在教会里面告，最后告到了外面那里去了，难道这些事你们教会不能处理吗？所以教会好像又有处理这个分家业的事，如果是基督徒，那到底要不要处理呢？这其实我们再一次看，我们就应该知道，我想不是绝对不可以。那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如果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有些争执的时候，教会做一些处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很好的。但是当教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不反对基督徒去世界打官司。我的意思说，基督徒告基督徒，我觉得不一定不可以，就这些不是绝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再一次说，外在的这些事情都是神交给世界来做的，然后世界上的官有很可能，那法官他判断的比我们基督徒还判断更准确，因为神给他更多智慧嘛，那就做这个事不是不可以。就是教会要判断可以，教会要到世界上去告也可以，就像保罗上告该杀一样。那耶稣在这里说我不判断这样的事情，意思其实下面主要讲的重点，一个是耶稣来这里是要拯救的，不是要讨论这些事情的。因此我们教会里面，我还是说基本上对这些事物的事情呢，我觉得教会少碰一点比较好。教会主要还是在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事情。那因此也是说，今天教会如果是神国的一部分，神国也不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应该给世界的国度来管，该杀来管。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所以不是说吃喝不重要，各位千万不要看错了，吃喝很重要，饮食男女很重要，经济制度很重要，社会制度都很重要。只是神的国基本上在主没有再来之前，基本上就叫人悔改相信耶稣的，不是要把它落实到社会上面的每一个层面。如果要在社会上做改变，文化上做改变，你要记得这个跟神的国没有关系，这是神要改善人的国，叫你跟非基督可以一起合作做的事。而且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希望你是对神有更大的忠心来做的哈。好，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也要非常的灵巧。就我们不一定能说我们一定做什么，有的时候一定不做什么。我们已经讲过，灵巧像蛇一样。这灵巧像蛇呢，包括各位，我们上午才讲过，这个莫迪改他是很灵巧，很会用间谍。很会用美人计，各位，我这样讲的不好听啊，但是他会用这些，我们不是不可以用的，我们是要灵巧，我们是不必要的伤亡，我们不必要有的。这个呢，各位也要小心一点。我们也看，像以赛亚书第七章吧。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 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和大陆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啊，等等等等，因为他们所谋的立不住。好，这个如果你不太懂背景，我非常简单的讲，你一定能够懂。就是有四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远方的最强大的亚述，第二个国家呢是北方的，亚述是远方的哈，北方的呢是亚兰，这第二个国家，亚兰是外邦人，亚述也是外邦人，这两个都是都是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第三个国家呢是亚兰下面的以色列，第四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下面的犹大，就这四个国家，现在谈的就是四个国家。那这四个国家呢，亚述和亚兰都是外邦国家，也比较强，亚述是最强的，亚兰可能是其次。然后以色列呢是拜金牛犊的北国，犹大呢是名义上还敬畏上帝的南国。那现在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亚述呢的军队呢开始威胁到这个地方了，那么威胁到亚兰和以色列了，所以亚兰和以色列呢就结盟要抵抗亚述，但是力量还不够，所以亚兰和以色列就拉犹大也加入这个军事同盟，来一起对抗亚述。就是这整个以赛亚书第七章背景。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亚哈斯王呢他就想到说，这个亚兰，就我北方这两个国家，亚兰和以色列呢，他们要对抗亚述，他们想要拉我对抗亚述，可是我看是不行了。然后就是亚哈斯王不想加入这三国联盟的时候呢，北方这两国就想打犹大了。那犹大呢就在想，哎呦，北方两个国家来打我，我是不是应该去，他就想去找那个亚述，跟亚述结盟，把这两个国家，北方这两个国家的威胁能解除。好，也许刚刚你听得懂这四个国家，我先一讲你又听不懂了哈。但是好，你就知道，就是说，因这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犹大是一个最小最弱的国家，他很难生存，北方两个国家威胁要来攻打他，那他就想到说，哦，我跟亚述联合起来，亚述的力量足够打败这两个国家，他就这样想，他想跟亚述联合起来。那耶和华就派以赛亚说，你不要去做这些事，你根本不必担心北方这两个国家，你不要担心就好了。这是以赛亚讲的。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很容易就看到一点，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那种，我觉得是错误的教训。那错误的教训就是，哎呀，我们基督徒啊，专心仰赖上帝，不要玩这些人的游戏和技巧，我们专心仰望神，就单单仰望神就好了。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叫亚哈斯王不要去跟亚述结盟，人家怎么威胁，神会解决你的问题，你不要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看起来以赛亚书第七章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和圣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这我们常常讲的，这都是对的。可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我常常讲的，要有信心。那个有信心，我也又常常讲， 有信心所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定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最简单的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吃药吧，不要看病吧，不要去贫瘠吧，你就是在家里祷告就好了。各位，我们必须说不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你真的觉得是不要看医生，我也不反对。我们也不能说哦，你不看医生就一定是疯子和神经病，有可能他真的有信心。不过我们也会说，通常的情形，这通常不是绝对的，通常情形呢，神是借着医药来医治，这种自然法则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专心仰赖神，不仰赖自己的聪明智慧，也不依靠人，也不是说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不找警察，不找议员，不打官司。各位，不是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上午讲到的设立的权柄，要让我们过一个就是希望是一个还算平安的日子。这些事情上帝把治理这个治安，有人是流氓，有人是土匪，有人是骗子，怎么对付这些恶人，上帝把这个剑，把这个权柄是给了这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些权柄是神希望我们一方面也参与，一方面我们也使用参与。所以基督徒也可以做总统，也可以做董事长，也可以做清道夫。我们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要做天天在房间里祷告，不是这个。你可以做这世界上，事实上应该95%以上的基督徒是做这些东西，大概所有的基督徒，大概只有5%到10%是做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的工作，其他基督徒都在这个世界上做酒政、做膳长、做军兵、做兵丁、做百夫长，都有的。你没有一定要只做这方面，我们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上帝要借着这个世界上的政权在管理这个暂时世界，虽然是抵挡上帝，却是被上帝使用。上帝也希望他能够行得更好，我们也使用，我们也在其中贡献，我们也使用。所以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说绝不是说懒惰不做事，我们不要讲懒惰，我们就是说专心仰赖神不等于不做事，专心仰赖神不等于不找警察。所以这个亚哈斯这里所做的事情，你如果看成说我们以后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想办法用点脑筋解决我们问题，那就错了。他是要你在专心仰赖他的时候，就是专心仰赖他。如果你做其他的事你可以做，但是我们还是又说那个两国论里面的基督徒神的国或基督的国，在今天主要是你内心的信靠。所以亚哈斯如果专心信靠上帝，我觉得他要去找亚述不是坏事，他要不找亚述自强自立也不是坏事。就没有一种办法一定是那个信心的呈现，就是这一点。好，这我们就像在尼希米记的时候，好，我也带各位看一下好了。啊，对不起啊，好，尼希米，我们先看尼希米。尼希米呢，尼希米记第二章，当波斯王亚达薛西知道尼希米要回去的时候，那么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我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王就允准我，因为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啊，顺便讲一句话，那个 passport 护照大概就从这里开始的，就这个诏书，那个诏书大概是我看过一个历史文献，大概是就是可以在境内畅通无阻。我们今天 passport 护照呢用的是刚好相反，我们护照是出国的时候用的， 以前的护照，包括西方人在我们中国哈，在一个洋鬼子能够在境内走，就是有这种诏书，或者说你可以有通行证，就是后来的护照。不过这里重点在讲，尼西米要回到耶路撒冷修城墙，他要求王给他一切的帮助，这个没有信心，这不坏，这很好。可是就跟尼西米差不多时代的以斯拉呢，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三章吧，我看看。对不起，不是第三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21节、22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孩子、妇人，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能力与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在这两处地方都有讲到神施恩的手，可是尼西米的做法跟以斯拉的完全相反。尼西米希望多多有帮助，王给帮助，以斯拉完全不要。就这又是我们想到那种多元，就是你不太能够说哦，这种做法才对，那种做法不对，我们不太能这样说。就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非常自由，你不要死板的说我们只有这种做法，这我们华人基督徒毛病。你有信心，你可以是非常努力的看医生，非常努力的打官司，非常努力的找律师，非常努力的奔跑思想，你相信耶稣也可以真的什么事不做，甚至祷告都不祷告，上帝就会成全，这个不是不可能，只是呢那个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希望你能够弄清楚了，你就是常常求神来鉴察了，我是不是做一个主所喜悦的工作。